来，徒弟兄们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感谢慈爱父神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三一体独一真神怜悯小孩子们，主啊，感谢您赐给小孩子们，让可以平安的、敬虔的在您的脚前的聚集，得恩惠蒙恩许多，随时的帮助小孩子们，何等的感恩！主啊，感谢您在这黑暗笼罩的这个时代，在此时此刻，似乎是死亡正在封锁的这个黑暗的这个地方，主啊，这个时代，小孩子们仍然可以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光的照耀，可以用我主耶稣基督慈爱的引领与保守，仍然可以聚在您的脚前，向人们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也求主祝福这个地方，亲自引领这个地方，保守这个地方平安，也保守每一位在家中在线上的每位弟兄姊妹也平安，祝福向人们同感一灵，蒙您一位真理的圣灵所喂养，祝福你高某您的宝贵的仆人张牧师的口传讲你自己真理的恩典，使孩子们与他同得一位真理的圣灵的喂养与造就，为的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当中更多的有份，更好的去讨父神的喜悦，主的使用，圣灵的带领，最终荣耀唯独归于三一真神，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也求主为孩子们预备下次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感谢主怜悯。以上与孩子们不配合的祈求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Amen。 好，我这没登录啊，你不要着急啊，或者就用这个还是什么，还是要我这个登录啊？
要你的话，我这个是主持人呢，主持人可能要维护一下的是吧，维护一下纪律的是吧。
好，我来幺四七八。等一下跟着我就行。
你们开那个谢定车过来吗？他开始接你们了。
好，你那个啥，你那个，你那个静音。要申请的吧，举手申请。好，现在我换成一个我的手机，然后开始我们来继续的，我们打开圣经，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民数二十五章不长哈，一共十八节经文，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我们上次看了民数记第十六章，关于可拉一党、可丹、大贪、亚比兰他们来嫉妒，所以呢，嫉妒摩西亚伦。说他们擅自专权，结果呢就带来上帝对当时的这些悖逆的以色列子民的审判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那第二次呢，我们上次看的那个是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发怒，启动大卫来什么数点以色列的百姓，结果呢带来上帝的一个瘟疫的审判。我们说第一次死了，在民数记里面死了14700人，在大卫那个数点以色列民那个上帝的惩罚里面呢是死掉了七万人。那这个是一个是单，这个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再回头来看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的另外一件，就是在十六章是一次的瘟疫事件。那我们看看在以色列旷野的路程里边第二次的，看看啊，这个瘟疫事件，那大卫王那是后来了，那是后来的事件。好，那我们来，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战场的弟兄们读一节，我们就把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 好，这个我读《爱主章》第一节，然后其他弟兄们我们都你一起来读，我现场的弟兄来读第二节，然后就一节一节读完哈。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兴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人到达弟兄那里去。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柜中起来，手里拿着枪，
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伺候，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
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哈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担祭司责任的约，因为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西密，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
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市场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市场，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
好，所以我这单呢不长哈。那我们说这是在旷野里边，我们说16章那是以色列内部的一个，因为他们可以说嫉妒摩西亚伦呐、啊。其实说就像摩西说，你们不是在抱怨亚伦，你是在攻击谁啊？攻击神，对不对？亚伦有什么能力啊，对不对啊？那你们是攻击上帝了，那带来的什么是杀身之祸，对不对？啊，地开口吞了他们，那还不过瘾，一般人还是死不悔改，就用这样火来烧灭250个领袖，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啊？还是不悔改，还是甘硬的心，最后就抱怨说，你难道还要杀我们像杀他们一样吗？那种瘟疫就发作了。我们的瘟疫是神使用的什么，我们跟他叫做说，地开口也是让人死的，这样火来也是烧你让你死的，对不对？刀剑饥荒都让你死的，但最后呢很奇怪，什么呢？瘟疫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好像是最后的死亡的感觉，其实都是死，但是瘟疫为什么在启示录第六章啊又翻译成什么或作死亡？那这个死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说瘟疫而死，这是什么？上帝是对人的一个很极厉害的一个审判，一个厉害的审判。好，那我们看呢这一章呢，我们每次看到，确实每一次我们说在撒母耳记里面是说，因为神向以色列什么发怒，对不对？就激怒，就击中大卫属点以色列民，就借着这个事件神要惩罚以色列人， 审判一些以色列人，同时也让神的儿女们的生命得到造就，借着悔改也好，借着受到上帝的惩治也好，还什么呢，还是甚至接受一些肉身的很厉害的管教，能够悔改，同时还能够成为一个代求人、代求者，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代求的人，能够为以色列民代求。所以这是基督徒要被上帝训练的。好，那我们看看这一章呢，也是如此哈。那我们看看，在以色列人，我们说他们常常被，为什么，这就是什么，在肉身里面的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不可以跟外邦的女子什么通婚，对不对？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上帝，这就为什么在后来在那个尼希米基啊、以斯拉基里边啊，一般的话会有弟兄姐妹会有这个问题啊，哎，为什么以色列人当时娶了外邦女子什么为妻啊？那尼希米啊，就是身穿麻衣，扬起尘土，在神的面前，他们自己没有啊，尼希米没有啊，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呢？他要为以色列人的这个罪来痛悔。所以呢，最后就什么，不但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且怎么样呢，就要统计他们哪些人跟外族人通婚，就要什么解除那个婚约。我们认为那个不是说新约时代应用到新约时代，说不是说支持今天普遍的人离婚的一个理由，而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说的是对以色列一个特例，是旧约，我们知道对以色列是有肉身的一个保守和祝福，当然更重要的是跟我们一样的是属灵的祝福，是普世性的基督徒上帝的子民。但是呢，那我们在这里说，那并不是代表神支持离婚，而是说在旧约时代呢，比如他跟迦南以色列有迦南美丽的赐福，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没有给我们说，喂，基督徒专门有一个什么美国吗？还美国也不是一个圣地哈，啊，或者什么那个伊斯兰教的把它麦加麦迪纳是吧，当成一个圣地吗？好像那个也不是重要的，对吧？说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也不是重要的，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保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纯洁性。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我们说扫罗啊，不是那个所罗门王，已经是在青年的时期啊，很有智慧，对不对？很属灵，但他晚年时候就有很什么，很多娶了很多外邦的，除了埃及王的女子，对不对？那个女儿，后来以这个所罗门还什么有很多妃嫔，对不对？结果就引诱以色列怎么样，拜偶像。所以我们要说，所以淫乱也好，奸淫也好，本身就让我们偏离上帝的道，所以我们的心呢会越来越邪恶，走向偏邪。那偏邪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偶像，对不对？现在我们为什么帮助协定里面说，喂，你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对不对？有的弟兄们说，没有啊，我可以把他传福音啊，我传福音给他不行吗？他愿意信主了，我们就结婚呗。然后那个不信主的会讲什么？喂，你们的圣经，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是。你们的上帝教导你什么？信与不信能不能相配呢？能不能同父一恶呢？不行。那现在呢，你爱上我了，对不对？到底你的神伟大呢，还是我更伟大呢？所以在我们心目中有产生什么？产生一个很大的试炼，是什么？一个试探。好，如果你继续的跟不信主的去恋爱结婚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你必须承认他是你的女神，或者他是你的男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所信的上帝告诉你们，你信不信，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能通过什么一个，结果你现在呢缺什么？愿意跟我这个不信主的来谈恋爱，来往婚姻里去走。可见你是要上帝呢，在真理呢，还是要我呢？你自己做选择，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了什么？不顾神的话语，不顾圣经的原则，而来跟我往婚姻里走。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每一次我们承认必须承认，我们常常是拜偶像的，看到没有？我们一旦偏离上帝的道，而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当然在那件事情上，就连那个事件上， 你拜偶像的这个罪就来了。所以呢，当然这个以色列就更加具体的表达什么呢？所以上帝什么呢？只要你什么，他跟外邦的女子什么去行淫，当然给人带来另外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什么？你看到没有？就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看到没有？喂，这个有时候要感谢主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啊？为什么对婚姻看得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哈。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哎，你们发现没有？有一点你们在单身的时候呢，好像都不错，生命还是不错的。但是，一旦结婚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哎，你就发现这个人好像跟没结婚之前呢情况又不一样了呢。我们遇到很多是这样的，就是说，本来在单身的时代，弟兄或者那个姐妹，真的还是不错的。对主的这种追求啊，在主里面，身边我们说，哎，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姐妹。但是，哎，后来随着，哎，所以婚姻要么造就你，祝福你。有些人一旦经历错误的婚姻之后呢，当我们并不能用这个反推回来哈，不能说婚姻有问题都证明你婚姻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再好的婚姻也有问题，而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确实婚姻对人的影响，对一个人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上帝为什么那么看重？在以色列希伯来旧约时代呢，他不容许以色列男子娶外邦女子，也不容许以色列女子嫁给什么外邦的男人。为什么？因为他要保持以色列本身的那种不但是血缘的纯洁性，就更保证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也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也是在这里看到没有，他们是面临一个失败，所以他们就，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这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以色列与巴利比亚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什么发作。你看到没有？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什么？所以你还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说，神降灾那次瘟疫给以色列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向以色列什么发怒，但那个发怒呢，不像这里讲的啊，这一章呢又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以色列与巴利比亚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就是摩西吩咐以色列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由于巴利比亚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很有趣哈。吩咐摩西说，将每个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来过生日头悬挂。我们说，他们说比亚巴利亚可能是有点什么，是拜有点日头的那个偶像，有崇拜太阳的这种一部分的这种偶像崇拜。所以好，那你所拜的偶像会给你带来什么灾祸，对着日头悬挂，使我现以色列所发的怒气可以打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由于巴利比亚联合的，你们个人都要把他们杀了。看到没有？这个说什么？这一次的执行审判又有点不一样了吧。我们说民数记16章时候是地开口，对不对？把可拉打他亚比兰，特别是把可拉连同他的家人跟牲口一起吞掉，他的财物一起吞掉了。那神又降下那个火来烧灭以色列的那个250个首领。最后呢，神降下什么瘟疫来，消灭了以色列的14700个人。那这里呢，神说什么呢？是借着人，你看到没有？来实行他的审判，看到没有？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要由于巴利比亚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神 把建立式的惩罚实行惩罚的这个权利也好交给了以色列的审判官。好，我们看到摩西和以色列权贵中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看到没有？那我们说神对他们的这个怒气的发作不是凭空的，而且别人对神已经发怒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给以色列一个实实在在一个实证，就说上帝不是冤枉你的，也不是小题大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果真不假，那么摩西和以色列权贵中正在会幕门口面前哭泣的时候呢，甚至有以色列中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你看到没有？现场就发生了，看到没有？所以看到没有？上帝在这里知道，喂，你以色列人真的罪大恶极，而且这些人本来正在为这件事情在伤心在哭泣的时候，有没有痛悔我不知道，这里至少没有说出来，没有看到啊，在这里嘛，摩西有这点心意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他说，结果呢，现场就抓个正着，一个以色列人，但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打后边就有交代了，对不对？什么交代？这个以色列叫什么？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看到没有？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米，是苏尔的女儿，苏尔是米甸一个祭宗族的首领。后来呢，你看你要扰害米甸，然后呢，他们就呢就把这个辛利还有什么这个叫哥斯比，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男一个女，就是在第六节里边，谁知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所以看到没有，就是外邦人啊，我们讲什么呢？这是最很糟糕，就在这个事情什么呢？他一般什么呢？就是他不能够从外部直接用刀枪攻击不了打不垮你的时候呢，他就有什么呢？又有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这就是后来什么我们也知道那个什么那个本来后面看到的什么本来那个巴兰呢，他也犯那个错，后来巴兰你看没有，就是什么就是引诱以色列人跟迦南的女子什么犯淫乱，就让他们就拜迦南人那些偶像，后来神也什么把巴兰也击杀了，这个假先知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好了，那我们看看，对，在第八节，在第七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和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什么？随即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有佛中石头，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为什么？这是执行什么？因为在第五节里面说的，凡属你们的人，你看，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亚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喂，哎，我们中国话有个成语叫大义什么灭亲，容不容易啊？结果呢，菲尼哈就拿起枪来，就把那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要想制止瘟疫制止罪恶，你必须拿起刀来杀掉那些成为上帝阻挡的，用他的什么就是那些所谓的亲人。这个容不容易啊？ 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中国经常会叫大义灭亲，但这个是不是义呢，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啊，这是人的血气也好，或者成就人的意义也好，不是我们要做的焦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每个基督徒要反省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的一个，我们讲那个信心啊，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词号，信心是包含着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我们讲说你传福音，传福音是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坏消息，对不对，是你有罪，哎，罪通价是什么，死，死后有审判，审判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你发现很多人的信仰什么到经历什么呢，对世界的绝望，对他人的绝望，这够不够呢，不够的，我告诉你，最后你要对什么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对不对，对己的绝望，那这个己的绝望是什么，当然这己的绝望 那怎么，那我自杀吗，不是的，是对我们那里面那什么罪，在我们里面那个属肉体的那个老我，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对付，那确实你的信仰需要再思考，需要去反省。那其实这样讲的目标是什么，是对那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确实是再一次的去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是从你起初你听到的与你明白的，你领受了，你悔改了，你受洗归于基督了，救恩的延续性它是一直在我们生命来帮助我们，来检验我们的生命，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确认我们的信仰，确认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有真有活的上帝，他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这是什么呢，来我们看一个经文啊，所以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不太，就那个经文好难好难，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十四章有一节经文，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哇，我就要告诉你，我们很人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其实不只是不能胜过所谓的可能觉得外边的困难，外边的敌人好好对付，我们最难对付的是什么敌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不禁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不是这个十四章吗，对十四章哈，那我们来看看二十六节，对关于这个门徒的下面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三个一个特征之一哈，就是什么，来看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若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我再读给大家听一听，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哪个读的是对的，
第一个是
第二个读的对不对，
对
啊，第一个第二个读法对不对啊，
对，
第二个读法更合乎圣经，更合乎圣经，我第二个读法是更合乎原文，对，括号里面你看到没有，那个词看到没有，爱我胜过爱，原文做什么，恨，所以我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 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文奴，这是更不原文的。看到没有，天地兄容易做到吗？啊，表达就是你要先做出主的门徒，就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妻子，恨你的儿女，恨你的弟兄姐妹和自己的什么
性命。
哇，以前我有个弟兄跟我说，哇，这个圣经太厉害了，我不能做，这样说的话我麻烦了，这样的话那个特别是什么，他后来一个弟兄当什么谢霆锋就我就不要，我就做个比比就好了，我就个属灵的小婴孩就好了，我不要长大成人，不要做门徒，做门徒这个太难了。就其实呢有没有选择啊？没有选择是什么呢？你注意，所以我们的中文的发音呢，为了让你能够接受，你说叫爱主胜过什么，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什么性命。哎，这个呢从情感上来说呢就是容易理解，对不对？所以帮助理解了那什么叫恨呢，这是个从某个角度讲呢，这是个哲学的一个概念，但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的说的，是你要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什么意思？对，从人本的角度讲，从人的情感来讲，好难理解的经文，对不对？但是你确实，如果你基督徒，你在主里面按照这个门槛，你跨了没有呢？应该是你跨过的。只不过呢，主在这里来再一次的把我们反过来来审查，来强调我们的那个信心是什么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说当你的父母的位置放在什么上帝的位置前面，你要恨他；当你妻子的地位放在上帝的位置之前，那就成为你的偶像；当你的儿女的位置优先位置放在了上帝的前面，你就应该恨恶他。甚至什么，我们知道最厉害的敌人是什么，是我自己的什么性命。看到没有，自己性命就是我。很多人为什么我们服侍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到底是利用主来成就我自己的野心和梦想呢，还是要成就上帝他自己的旨意呢？我告诉你哈，这就是今天我们对基督来说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是什么？这个信仰是什么？这是上帝祭血的神，他是堆的主。为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敬爱耶和华你的什么神？这就才是真实的。哎，否则永远这是一个概念。可一旦面对实际的时候，我们又来又是一套了。我们发现我们又一套，所以我们说的跟做的，我们安基督徒更虚伪。如果你是个基督教的教徒的话，你很麻烦。喂，所以你知道吗？腓尼哈他做出这样的举动，就是来证明了这个经文，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忠心的跟随上帝的一个门徒，他在关键时刻。其实神对摩西的教导是什么？是要凡属你们的人，由于巴利比亚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来去的时候呢，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连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有腹中刺透，这样在一群瘟疫就止住了。看到没有？ 说一个被神使用，一个忠心实行上帝使命的人，腓尼哈来，他拔出刀来，刺死了那个他的同胞，以及引诱他的同胞跟随，迎娶了一个米甸的女子，跟他去拜偶像。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爱主胜过爱你的一个以色列的领袖。喂，所以圣经有时候你看到没有，说的话就是说，跟我们常理来说，跟那情感的理解能不能理解得了啊？理解不了哈。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你基督徒你是一个出死入生的，是一个什么，我们说我们就像我以前说的，一开始我什么，我是对毛主席失望的，对不对？以前我们从小的毛主席，他说应该最小更小应该什么，我爸爸就是我的偶像，对不对？我爸爸能做一切，别人不能做的我爸爸都能做，你我打你打不过，我叫爸爸来打你，对不对？哎呀，你可能飞起来吗？不行，我爸爸能飞，我爸爸要飞可以飞。好，后来到了小学之后呢，看到吗？爸爸不行了，我们在中国就是毛主席最厉害了，对不对？大救星来了。好，对，慢慢我们上小学、初中、高中发现呢，原来好像不一定。特别我到了大学就发现，原来这也是不真实的。什么开始什么相信什么所谓的一些哲学，相信一些什么？一些文学家或者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可以给我们带来拯救，所以我们发现还是不行。哎，等我们看什么梦想呢？如果你的朋友当中，你的亲戚当中有势力的人，你还是依靠这些东西，谁都不行，结果什么呢？我就自己来努力奋斗，你看到没有？我来奋斗，我要出人头地，我哪怕现在忍受胯下之辱，我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或者我是现在忍辱负重，是因为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可以耀武扬威。所以我们发现没有，人类发现最大的偶像就是什么？每个人是自己的神，自我偶像，自我崇拜。甚至信了耶稣基督的一些人，那么就是利用上帝什么成就我的梦想。没结婚的弟兄姐妹什么呢？做梦都要结婚，都有一个满足。所以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主耶稣啊，你千万不要再来，你再来等我结过婚你再来。好，结了婚的人呢，就把婚姻把配偶当成偶像。有人说没有啊，我对婚姻很绝望了，后来导致你看我的婚姻我都舍掉了。那个不是，你不是舍掉，你什么？你是人人把婚姻当成偶像，因为你太绝望了，你才会离婚。你结婚你离婚你都要反省，在你的婚姻的概念里面，我们有时候偶像化。好，有的弟兄姐妹说，哎，我结婚了，我的婚姻还不错，我也有我的责任感，虽然婚姻不完美，但我也不会离弃，因为配偶本来就是我对他不能抱有希望，因为我也不完全，我不能要求配偶完全，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呢又来了什么上帝叫什么婚姻，配偶不是你的偶像，谁变成你的偶像了？儿女变成偶像。你所有的奋斗，你所有的努力都是什么？都是我要为我的儿女们继承基业，我要儿女们创造美好的条件，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我的儿女们有一天他们成才了，金榜题名了，我就心满意足了。看到没有？好，最后神说这都不可以。你说好，我们听到了，连这个也不行了，什么？我只是选你自我偶像，叫拿来主义。这个世界太复杂了，这个世界太黑暗了，这个世界太不好琢磨了，怎么样呢？我谁都不能信，我相信我自己，我认为对的我就拿来用，我认为不对的我就不要， 我利用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为我成就我的梦想。所以这就是我后来得到一个什么，说政治的黑暗是什么，就是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什么利用。人家还是因为什么一个，当你有一方自我偶像你绝望之后，你就这就是什么概念。福音的大门就是什么呢，就把一个罪人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绝望的这种的人，这就是什么，我的救我与基督同定什么十字架，就要承认我们的罪。所以就是什么一种，不是我们不是靠自我否定，知道吗，不是靠我们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我们写一个反省的一篇文章在这痛定思痛，我们是来到什么十字架的面前，是借着福音的大能。这是为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要听我话，要请差我来的，只有永生，不知定的是已经处死什么入生了。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说，你现罪看自己是什么死的，现身在基督耶稣里却 看自己是什么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好，我想在这里呢，大家要注意好，这点有点难，这点什么难呢，因为这点确实有点不近人情，甚至有点不可理喻，对不对。何弗尼哈当时在以色列里面说，拿起枪来就当用他的面就把那个以色列什么刺透了，然后把那个女人也刺透了，血腥很残忍，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还是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带领。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教会里面最难的是什么，在人的生命里面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自我否定，是不是，圣灵让你明白，借着到关照你。其实我们知道人最难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悔改的。哎，你没信主之前肯定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你信主之后你自己能够良心发现，我们知道吗。所以保罗在罗马这七章说的重点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什么是善应该做的我做不出来，我知道什么是恶的不应该做的我什么我做了，真是苦啊。当然如果我们不靠恩典，靠守律法，靠自己的肉体的这种挣扎，靠意志力的这种来对付，我告诉你我们都没办法，都是失败的。所以你肉体的律啊在这里面发动，你想靠着你自己，靠着所谓的一些理念来胜过你的罪，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唯有来到神的世人宝座前，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借着他的圣道，甚至当然也是借着身边弟兄姐妹的劝勉和责备，甚至有时候借着教会的管教，但是不要说甚至神借着什么肉身疾病的管教，死亡的威胁，甚至就让你周边的一些不信主的人确实跟你一起犯有同样的罪或者类似的罪或者是相关的罪的时候，他们被击杀。这些事情神就万事复兴效力，我就爱神人的益处，圣灵会来，不是叫逼迫你悔改也好，还是激励你悔改也好，让你内心产生急剧的对罪的恐惧，死亡的恐惧领导你，就像今天我早上领受诗篇第51篇大卫的悔改诗，也是大卫说我的罪孽里生，但我不具有罪，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就么精力耗尽啊，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啊，所以我因我的罪孽去哀恨，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 那是非常痛苦。上帝的儿女，上帝会负责任。好，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想被神更好的使用，你要扫除一切在属灵道路上的障碍。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姐妹，最后是你自己的性命，你自己的所谓的明哲保身都要去对付掉。喂，这就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你就理解为什么很多神的仆人还是能够为主什么殉道，你知道吗？很多神的仆人他有没有父母啊？跟你爷有没有妻子啊？有没有儿女啊？有没有弟兄姐妹啊？有没有自己的性命啊？都有的。他不懂珍惜吗？那都是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关键什么呢？神在必要的说，你要舍身取义。耶稣基督是这样，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好，这是我们今天那个，哎，那就，哎呦，这个事情我们是很难做，你看到没有？我们看第十一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逼我的祭邪为心，是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是要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这是十三节是整章的最重要的经文，看到没有？示爱十三节是真正的这一章的灵魂的经节。哎，菲尼哈为什么能够做到啊？因为什么？你看到没有？这个不是说因为他这样做，而是说上帝在第一次建立了他对菲尼哈的应许。看到没有？大家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哈。哎，不是因为菲尼哈这样做，哎，我才跟他立一个平安的约，不是哈？对，你看，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执任的约。为什么？因为菲尼哈的这个爸爸是什么？以利亚撒，对不对？哎，以利亚的爸爸是谁啊？亚伦，对不对？这个约有没有了？有。本来就有的，现在下面呢把这个约延续肯定的赐给他的儿子的儿子，以亚伦的儿子的儿子菲尼哈，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建立他的约，再次重申特别的来，在这个救赎史上神特别成就在菲尼哈的身上来做一个强调重申。原来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将他平安的约赐给他，所以他能够杀掉什么一个不平安看起来不平安的事情，对不对？流血事件，而且嘛，杀掉他以色列的一个首领，一个支派的首领，你看到没有？这个很厉害的，他什么？他是一个宗族，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他把他杀了。为什么？你注意，这个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人员。你注意，听懂听不见没？旧约时代，摩西、亚伦的后代做祭司，对不对？今天这个时代，谁是祭司啊？信徒皆祭司，每个门徒基督徒都是祭司。也就是你是祭司，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在这个约里面，平安的约在你身上。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平安的约？哎，我经常问这个人们，哎，请问你信主的 之后你带来前面那一个生命的改变没有呢？有的弟兄也没开始，他并不知道你问的问题，可能没关系，你慢慢引导他。他说我现在心里就有平安了，这话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只有平安这个话有点抽象，不知道你可能你不知道他讲的平安是什么，要问他，哎，那什么平安什么意思？哦，以前一生病了老是不好，一祷告病就好了。哎呀，以前呢喜欢很多姐妹们，她已经拒绝我了，我好痛苦。哎，现在神终于后来给我认识我的妻子，我们结婚了，有平安了。那这个我还不敢说，我再问他，哎，你再又问他，你这平安都是很好。但我想问你说，你说你信的主有平安，那说明你没信主以前没有平安吗？他说是的。那为什么以前没信主没有平安呢？哎，你就要回到点上，就因为有的人真的他并不是说不知道，也可能他真的就不知道。你绕了半天，那都讲不到那边，那你就没办法了。就他们哦，因为说哦，他那边因为我的罪，因为罪人必不得享什么平安，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哦，原来什么？我以前是犯罪的，罪的工价还是什么？死，死后有审判，下面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哇，所以我怪不得生活很痛苦。一会儿骄傲，一会儿自卑，一会儿觉得连狗都不如，一会儿觉得我跟习近平都可以比一比，跟任何一个所谓的伟大的人物可以去，我认为他没有水平，都没有我水平高。我们就是忽高忽低的在这种人生里面，我们都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是好像人家说，哎呀，我能不能，人家说嘛，我不要为我的父母活了，好不好？我不要为我的妻子活好不好？我不要为我的孩子们活了好不好？你说我要为自己活一次。哎，你为自己活一次可以吗？这不是基督徒的精神吗？你最多我为自己活一次吧，就发现你自己的偶像更强大，你自己的罪恶是跟着你的。所以为什么大卫说我往哪去，往哪去逃避你的面呢？我逃到那个高山上吗？你的灵，你的手在那里，对不对？我逃到那深海里吗？你的灵还在那里，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因为你的罪是跟着你的，当然神更是无所不在的，看到没有？这个很奇妙。所以呢，感谢主什么呢？其实腓尼哈他能够站在，又是在什么中间？看到没有？这里是什么？你看，我们刚刚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哪一个经文？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经文说，腓尼哈站在他们中间了。你看，在第七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什么枪？看第十一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是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是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喂，哇，这个不容易哈！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你怎么去明白一切抵挡神的，在人一般人看不到的，最多很多人被这个现象，最多说哎呀，最多这般人不像这个话被最缠绕而已。最多什么教训他们一下就好了，或者什么你会觉得手提什么大作，这个就是我们人无法能够理解的哈。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必须杀死任何 主导我们去追求神，主导我们对神那个纯一的心的那种障碍，要把它杀灭。这就是什么？对，在那个以在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里面用的什么？恨，恨。哎，我那当时不懂，我记得刚信主有一段时间，我也是一方面很热心的跟主传，跟人家传福音，但老是讲错话，因为那时候圣经装备不够嘛，老是为神打发热心，跟人家争啊，甚至有个吵起来，就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一个同学故意的刺激我，我觉得他在亵渎神的名，我要跟他打架，但是又很后悔，很痛苦。就觉得怎么办？那时候后来发现呢，透过这个一系列事情什么呢？我发现原来我们真正的什么呢？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我们以为我们相信那里有跟人家双分时，总是得到希望别人尊重我们，别人不尊重我们，我们就觉得受伤了，我觉得我就受不了了。但是我们在概念里面的一个旗号什么呢？是我要捍卫上帝的荣耀。那个时候跟这个有点不一样，菲尼哈这个是有点不一样。那确实他什么？因为他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什么？整个的他以色列整个民族面临一个罪恶，而且这个事情很有，就是因着上帝的怒发怒，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怒。因为这个事情跟他好像反而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你看到没有？跟菲尼哈本身没有切身的一定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关系，那是为了整个意思。我们说他是一个接受一个。这个因为什么？因为神他给他有平安的约，而且注意，你注意第十三节最后一个很宝贵的词是为以色列什么赎罪，看到没有？为以色列赎罪。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神给他们那么繁琐的严谨的献祭呢？如果你没有献祭，你人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也就是说，你没有透过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你的信仰是虚假的，你只是一个宗教徒。这个怎么检验？神就是让你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候，或者是你的亲人。哎，上帝有时候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千万要相信这一点哈。就是往往什么，你说上帝啊，哎，什么都可以。你要侵害到我妻子的利益的时候，那我绝对跟你拼命的。好，不是的。如果你牵到跟我父母，你要对我的父母有什么，我绝对不跟你，不会让过你，放过你的。还有，如果别的都可以，如果你侵害到我孩子的生命安全，我绝对不会让你。好，就在我们心目中，这种表达这种前人的爱本来是没有问题，情感。但是当你这个时候说，你知道吗？所以你记得吗？我记得我这一次最后一次在广州被安全局抄家的时候啊，我正在聚会，前不到五分钟的是主日哈，结果他们进来说张福大我没有见面的时候，他怎么他张福大几年前我们跟你谈话处理你，那时候你还没结婚，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有妻子有两个，那时候我有两个女儿了。他说你要为你那个两个女儿的考虑，你是不是应该去三字教堂聚会就要乖一点了呢？就要什么？你是不是应该什么呢？就应该什么呢？就应该不要再搞什么这种聚会啊，不要再什么什么坚持你所谓的那个信仰了呢？因为那时候他很抓住我的一个要害是什么呢？什么要害呢？哎，你现在有妻子有两个女儿了不？如果把你抓去坐牢的话，你不是不负对你家庭不负责任吗？所以当然你知道吗？我怎么说呢？我说哎，谢谢你们关心我。那真的你要承认哈，就人之常情，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对不对？哎，就是啊，人家也是设身处地的为你想的。虽然他不信主，我们不可能，我暂且把他当成什么，就是人之常情，对不对？我谢谢你们为我着想，为我考虑，我真的是谢谢你们提醒我。我做一个丈夫应该尽丈夫的责任，我做一个父亲要尽父亲责任，是真的。我也很爱，我承认，谢谢你们提醒我继续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做的事情有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违背违背社会的道德你的伦理？我是信耶稣的，那我们坚持分别为圣，不宗教联合，政治不与政治联合，我们分别为圣，那我们继续聚会，我觉得没有什么错。那如果这样，因为这个缘故呢，我跟他们说的，神让我跟我的妻子儿女们在一起，我要尽我丈夫的责任，尽我儿女做父亲的责任是应该的，当然是我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信仰的缘故，你们让我坐牢也好，你们抓了我也好，那我相信上帝看过我的妻子儿女比我自己看过我的妻子儿女会更好。这不是推卸责任，不是说要为我不看过我的妻子儿女做一个借口，不是的，还说因为我继续坚持聚会，坚持我的信仰，你抓了我，你们抓了我，那上帝会看顾。所以最后他那个科长那几个人就摇摇头说：“哎呀，丈夫大，你是不可理喻的。”他觉得无法理解。当然，我的态度还是对他们也尊重的，谢谢你们为我着想，为我考虑，我谢谢你们。有时候就面临很多的挑战，这个试探会随时来临哈。试探来临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好，那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还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去实践？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有时候为什么觉得你真的信上帝到一个程度，你就是不可理喻的，好像不近人情的？有时候你说话，哎，耶稣经常说的话，你理解不了，对不对啊？哎，耶稣的妈妈来了，找，哎，儿子啊，他们的酒没有了，妇人无与你有什么相干？哎，耶稣圣殿里面，下一次圣殿里面，耶稣的妈妈都走很远，父母，哎，怎么没有耶稣了？终于找了，父母还说，哇，儿啊，娃呀，你不知道吗？我们找你很着急的。耶稣怎么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一旦以天父的事为念吗？哇，你怎么能理解啊？你怎么能理解？对吧？那个门徒来跟耶稣说什么？哎，我要去埋葬我的父亲，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们再来跟从我，你能理解得了吗？所以刚才经文都不敢说的，你要恨你的什么吗？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你能理解得了吗？这是耶稣说的话，对不对？还有呢，那个迦南妇人来了，对不对？说，哎呀，主啊，怜悯我的孩子快死了。耶稣什么？我不好把儿女给你留个什么狗吃？你理解得了吗？如果你是那个人，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哦，你羞辱我，你让我无地自容。那个时候你要有稍微有个自我偶像啊，你都会什么捍卫自己的所谓的尊严。什么原因？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经历什么，这就是根本是什么呢？你真的明白了耶稣基督为你赎罪了吗？你真的明白了你活在地上，你信了基督之后你是怎么得救？你真的明白那个救恩是多么的伟大吗？你真的明白了一个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无条件的赦免了你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怎么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胜过自己的爱自己，爱主不能胜过爱自己的性命的人啊，有没有可能为主殉道呢？无法做的。当然主会把你带到，如果真的主要你为了殉道，先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是不是你不是你在下决心呢？我要为主殉道，我要为主殉道，没有用的，那喊的没有用的。而什么呢？神会在一步反映什么？是一步步在你生命里面训练你、陶造你、预备你。真的有一天，如果神让你摆上位置殉道的时候， 那就自然人就来了。但是这也是什么，神在当中会一步步的引导你，透过在你身上的工作。这个我们看到什么，所以腓尼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什么，在这里十四十三节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责任的约，因为他对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他首先是面对谁啊，我们的腓尼哈做出来这件事，首先是面对谁啊，因为他知道神是什么，祭邪的神。所以神祭邪的心在腓尼哈的心里，腓尼哈的祭邪的心使得他知道耶稣基督上帝的弥赛亚已经为他受罪了，把平安的约赐给他，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罪的赦免的一个人，他也知道这个罪是多么的有危害性，知道吗，这个罪是多么的可怕，罪也就是说他不制止罪恶，这个罪恶会什么，会让更多的人走向灭亡。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基督徒传福音好，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定要什么，我们说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属灵的祝福什么呢，透过真实在我们上面的时候是对罪的敏感，在我们生命的实际的一个造就是对罪觉悟了，如果就是对罪没有觉悟，我真的要反省自己的信仰，就是这个原因，反省我们的信仰，你对自己的罪要第一敏感，然后你因为对自己罪很敏感，你就对你的配偶的罪也很敏感，所以你对你的儿女的罪也很敏感，你对教会弟兄姐妹的罪很敏感，敏感不是说哎别人都有罪我没有罪，那不是真的敏感哈，众人皆罪我都行，那不是那个敏感，是什么，你是充满罪恶的人，我之所以不愿我的弟兄们犯罪，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是多么的可怕，我一旦有这个罪，我就知道我又开始麻烦了，我就会痛苦，会绝望，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杀你的怒气，会淹没发的时候我必须悔改，那当我弟兄上也犯这个罪，我身边弟兄犯这个罪，我要单独找他指他的罪来的原因也正是这个意思，不是居高临下的，不是单独想判官，是因为亲爱的弟兄我也犯过这样的罪，有可能我还会犯这个罪，我知道是多么的痛苦，我不愿意你跟我一样犯过那样的痛苦，受到那样的痛苦，所以我愿意来彼此的来提醒，彼此的劝你，互相认罪，叫彼此代求，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因为出于基督的爱，基督的十字架上的那个对我罪的赦免，我知道我的罪常常为我自己的罪忧愁伤痛，所以我才能够拿起刀来首先杀掉自己，我才能够先腓尼哈里拿起刀来杀掉那个西面的一个宗族的首领，他一个同胞。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今天我想呢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什么呢，你看你要扰害，那么这个第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所事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所以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什么意思？”就神是祭邪的神，也就是说神不容许有任何东西阻挡了你对神的单一的纯洁的信心，一切阻挡你，不要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哈，你把其他任何一个东西与神相提并论的，把什么魔鬼撒旦是想把自己当成与神什么平等，对不对，就被神击打堕落成为魔鬼撒旦，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你要注意，在你生命中有任何一个取代神的那个独一的信仰的那个东西，你要恨他，你要杀掉他，拿着圣经的什么宝剑杀掉他。这个是一个痛苦，从感情里面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决定，一个行动，这个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真理的引导。好，感谢主什么呢？那他们说，你看，不对，为什么？你看，是在第八节，当腓尼哈将以色列和那女人有佛中刺透的时候，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住了。对，第九节我们看结果是什么？那是遭瘟疫而死的多少人？
24000。
神的审判就这样的，这些心怀爱意的人，肉身属以色列的选民，却是跟巴利比埃联合的人，死了。当然一个小细节哈，请大家看《格林前书》第十章第八节。好，根据十章第八节，你们看看那里多少人？
23000人。
来，谢霆把那经文读出来。
我们也不要行天理，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
喂，这里是20000什么？
四千人，
对吧？差多少人？
差一千，
差很。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跟前书第十章第八节什么23000人，对不对？发现这个有1000个什么输入号，哎，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瘟疫这个瞒报数字啊？啊，是不是保罗的时候瞒报了1000人啊？好，这个小细节大家这样，毕竟有时候圣经那说这里他把那个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那差1000人，那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在什么，在第四节，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是我向以色列所作发的怒气可以什么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要与巴利比亚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什么杀了。所以这时候，就是说他把这个总的统计呢，是不是民数记里面一个总的统计呢？就是因着这个事件，他把它都算在瘟疫。我们知道瘟疫有时候在我们大家知道了，在那个说启示录第六章啊，其实我们再来看看，我因为主日讲到刚讲过的哈，因为来看看启示录第六章，我喜欢这个词哈，来反省。当然。昨天我记得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哎，他们也是的，感谢主说现在这个武汉病毒是不是启示录里面第六章那个第四音呢？然后那个人说应该不是，有人发到教群里的一篇文章嘛，他看到属灵异象的那个哈，那个文章那个你要显身的去看，就说哎，他说神明确告诉他现在还不是第四音，不是启示里面说的第四音。再看就是第六章第八节，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最后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做什么？死亡。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看到没有？所以后来他们说，哎，感谢现在这次武汉病毒可能还不是这次这批骑着灰色马的出来哈。所以我你记不记得我在朋友圈里面我说，哎，对照这个东西，一系列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美国的流感，对不对？澳洲的大火，对不对？ 还有蝗虫的灾，对不对？然后包括武汉病毒，对不对？我说我在思考，这个跟这个新的灾到底是预演预备的阶段呢，还是要真的会来临呢？我说我只是在思考，来祷告，来审，来警醒，再继续的去思考，或许还不是，或许真的要来临了，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做这个思考，透过一系列的最近整个地球上所发生的灾难，到底如果数到四分之一的人的时候呢，那真的就敏感一点了，对不对？现在众说纷纭，有人说哎，可能要死几千万，可能甚至要死到什么，有的人说要死至少死几百万，那这个好像都还没有到四分之一这个数字。如果死到四分之一这个数字有人出来了，当然那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如果真的客观上死到四分之一的人了，你我就应该什么，真的要做好准备，这个第四印的灾难已经来临。但是我不是先知，我们也不要去揣摩，我们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上帝带领，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能说第四印已经来了，对不对？那个这个我们不能随便的预言，但是我们只能说看到形势的发展。好，我想呢二十五章呢最后这个细节大家也知道一点点，不是什么呢？人家说哎，有的人就甚至最认真起来啊，跟你较劲的哈。这里为什么是在民数记说两万三四千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八就说死了是两万什么
三千人
呢？那一千人在哪里呢？
是那个我刚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个说一天就倒闭二万三千人，他说是一天，那个民数记里面没有说是一天几天或者多少天，他说总数是二万四千。
他不是一天
啊，反正他说那就是一天里面的瘟疫里面啊，反正就是说一天里面死了两万三千人，对，没关系，但是还有一千人，这个一千人他没在那一天里面死，但反正什么，就是确实在民数记载死的是比什么，
可能是个总数，
对，是个总数。保罗讲的那是在一天里面死了两万三千人，对不对？那就反正呢，实际上就是说前往死的不止两万三千人，反正就是做的说还有一千人的这个数字，就是在那个事件里面死了，这里是说死亡了两万四千人。好，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了。就大家有查经的时候，有些弟兄们很认真的读懂圣经，越来越注意的人，他就会有这方面的注意到一点。你知道圣经不是前后矛盾的，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细节。重点在哪里呢？今天我们重点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东西阻挡你对神的独一的信仰、纯洁的信靠的，任何东西会成为你的偶像。你要恨恶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已经为你埋葬复活了，你已经出死什么入生了，你是不是一个勇于拿起刀来杀掉你里面那个阻挡你对神独一纯洁心的那个偶像？其实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这个真的不是说哎，我有这样的权利，我有这样的教导大家，不是，是我自己常常这个东西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随时发生的事情，随时发生的事情。自我偶像是最大的，我自己会觉得我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自我偶像很容易就膨胀，你不知道就冒，对，一瞬间就冒出来了，一瞬间这个自我偶像就出来了，没办法，所以要求主怜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我已经出死什么入生了吗？感谢主。现在什么神说好，你把你的生命给我吧。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挑战。如果神真的把我们摆到那个其实为主殉道的那一步的人，他就是已经做到了什么？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什么性命，自己的性命。这个行动也见证出了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那我们不要到为主殉道那个阶段？不是的。就是你每次比如说江弟兄跟我在一起有厉害冲突的时候，我们有固然有，你是真的能表示我愿意为对方舍命吗？这个例子，我放弃我的利益，放弃我自己所谓的益处，为了对方的益处，我愿意放弃吗？好，我跟江弟兄互相得罪的时候，江弟兄先得罪我，他应该向我低头， 那虽然我后来对他也有得罪，但是因为他得罪我在先，他先跟我道歉，我就跟他和好。他不跟我道歉，我为什么跟他道歉？我就不理他。你看到没有？就在一个小小的事情，就都是减少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在什么骄傲、自意、自为中心，不是自己肉体，体贴自己的肉体。你发现没有？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说你应该无条件的先去跟对方认你的罪，你的罪，你做就错了。你不管谁先错谁后错，谁大错谁小错都没有意义。我也不是说你没有错你一定要去认错，那个很不对，懂了吗？他说如果你真的有错，其实你的错无条件看上帝怎么公平。这就是拔起刀来杀死自己，圣灵的宝剑用神的道帮助我们悔改。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其实我很你要注意，你要欣赏你身边每一个其实勇于悔改的弟兄，你要特别欣赏他。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不是说哎呀这个姊妹从来不会犯错误，很好的很有爱心的大儿子的样子，更有危险性，对不对？为什么父亲说小孩子失爱复活失爱又得，对不对？我们李大为他欢喜什么？快乐。那大儿子为什么没有跟我念欢喜快乐呢？因为你没有悔改，所以你需要什么？认罪悔改，懂了吗？不信主的悔改，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是伟大的一个悔改。基督徒的悔改是不是伟大的？也是，每次向己死，懂了吗？向肉体死。我认为基督徒每一次的悔改都是很伟大的。谁的工作？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今天我希望呢，今天我的信息什么跟大家呢？就是我们像腓尼哈一样，已经蒙了主恩典的人，敢于向罪死，敢于去杀掉任何拦阻我们认识那些至高之事，无论是来自我们身边的人，来自我们的亲人，来自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自我们的配偶，来自我们的儿女，甚至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喜好、肉体的保全，我们都要拿起刀来杀掉。所以那次我记得我有一天我在学校里面那种时间很痛苦，跟很多同学闹矛盾，因为信仰我还觉得我为主征战呢，跟人家一谈福音连一反目我就生气，跟人家干起来了，又自以为口才很厉害。后来我老师有一天我在我这地方什么，我说我恨 I hate myself， 我恨我自己，我就这样写在我的本来，有一天就把我的感受，那天什么都没有，实在没办法就写了一句话 I hate myself。 哎，后来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啊，就是我们一起在互相分享自己的灵修的时候，他就把我的笔记本拿过，哇，哪一天你恨你自己，他就什么呢，他真是感谢主，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希望。他就那天就给我分享了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这个经文。为什么呢？就让我看到圣灵在你里还在工作什么呢？因为你恨你自己，就什么呢，就是人若不爱我胜我爱什么什么，就是恨自己的性命，就你不恨你的性命，你不能做主的门徒。原来这是主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美好的工作。哇，是吗？谢谢你透过这个经文来给我一个鼓励。那时候我还比较忧愁，我还是把我的眼睛定睛在什么呢，我恨我自己，还是对我自己一个完美主义的一个真的难过的时候呢，神却借着一个弟兄看到我日子里面的一句话说我恨我自己的时候呢，把我释放掉。我们还不也不是定义在我自己的那个失败跌倒里面而已，对了吗？还是什么透过这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勇于悔改的人，我们就要给他有足够的信心和支持，然后我们一起来接纳彼此的来搀扶着共度美好的天路，既不要拘泥于那个罪恶本身，也不是忽略那个罪恶，乃是悔改之后就是新的开始。腓尼哈杀掉了那个以色列人和那个米甸首领的女儿，神让瘟疫止息了，开始新的旅程，在基督里面再一次起航。神又为我们带领要面对新的挑战， 我们感谢主。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到这里哈，因为我们呢今天呢我们能够思想这次的瘟疫事件，神是每一次瘟疫的解决方法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没有？但是有一条有共同，是神因着罪恶要公义的愤怒，要惩罚罪恶，但是恩典大过过犯，事实神更多是彰显出他的怜悯和拯救，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保全他的子民，显出上帝的慈爱的心情之气，所以在死的身上叫他死，显出上帝公义的荣耀，在活的身上叫他活，显出上帝的慈爱的荣耀，这就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个蒙恩的基督徒就更加看到了我们是无比的蒙恩，是何等的蒙了上帝的恩典，这个是我们的感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啊，我们在罪那里生了，主啊，在母腹里我们就有了罪，主啊，甚至因着我们祖先的犯罪，我们都是成为了罪人，来我们也都要死，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却没有按照我们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罪来报应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你拯救了我们，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透过你十字架上的救恩得胜了一切偶像，让我们回到独一的真神的信仰和敬拜里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越来越久，我们发现我们常常还是有拜偶像的倾向，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自己的败坏，有时候我们言外延伸就是会把我们的弟兄姐妹，自己家的兄弟姐妹，把自己的儿女配偶父母确实会当成偶像，所以在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偶像的这种崇拜的根深蒂固的，来引诱我们，来捆绑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知道我们的本相，你也看透了我们的本性，所以你没有把你任何的期望放在人的本性身上。主啊，你知道我们无法胜过我们的罪，无法让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和审判，所以你让你儿子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埋葬和复活了。主啊，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你的生命来胜过一切的罪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靠，多么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你祝福你的儿女们。谢谢你，当以色列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任你发怒的时候，他们与外邦的女子行淫乱，又跟随他们的神去拜巴利比埃。主啊，你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但是感谢赞美主，你让腓尼哈拿起刀来面对罪恶，他就杀掉他的同胞，这在人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血腥的事情，但是主，这就是其实一个来到你的面前被你所拯救的儿女，我们必须向罪死，必须向一切拦阻我们向神所存存疑清洁的心，任何的障碍我们都必须要把它除掉。主啊，就像一个诗篇里一个诗歌里面说，主啊，我惭愧，我总是感觉保留自己。主啊，我们很多的偶像在我们心里面，或者在一瞬间就会一个偶像产生在我们的心意里，心念心怀意念里面，使得我们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是没有让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主啊，我们就在失败当中，但是主你怜悯我们，你借着腓尼哈的这个事件，借着他们这次在以色列旷野里边发生的瘟疫事件，能够帮助我们怎么去引领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主啊，怎么去保守我们的目光，怎么定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独一的救主的身上，避免我们的心偏于邪淫，不认定我们独一的那位神是祭邪的神。主啊，我们就开始虚假我们的信仰，混乱神的道，我们就开始变得越来越虚伪。主啊，但是感谢主，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接近我们，给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和失败，让我们当任何一个人或者物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纯一清洁的关系，求你让我们恨他，拿出圣灵宝剑来把他杀死在那里，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恢复跟你那个美好的纯一的关系。让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靠我们自己不行，回到耶稣基督你十字架的面前，失去你的给我们的恩典和生命，就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从而能够胜过一切的死亡，得胜一切的瘟疫。谢谢你，赞美你，保守我们无论借着这次疫情的那个病毒的这种继续的发展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交在主的手里，求你来怜悯，你来看顾，你来保守你的子民，无在什么情况下都信心不至于跌倒，你都会保全我们。当然你也会借着这件事件让我们的儿女们常常的反省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刚强还是软弱的，是吧？从而让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其实要靠自己来分辨是真假信仰真的很难，我们只能透过你圣灵亲自的关照，真心的一定会被坚固的，这个就是对我们的关键，让我们当然能够防备，我们无法防备别自己的假信，我们就能防备别人的假信，就让我们能够不是审，我们没有审判的人的权利，我们就需要有属灵的聪明和悟性，懂得去分辨是非，让我们做成熟无过的人，从而让我们能够尽满仁义的果子。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教导保守弟兄姐妹在余下这段日子里面继续的有平安，因为神已经把平安的约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下面就是怎么靠着你胜过一切的惧怕，一切偶像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我们的恐惧担心，我们的抱怨，我们的猜疑，都就求主把我们破灭掉，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存着纯洁单纯的心来信靠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真的在我们里面还有任何隐藏的偶像也好，明显的偶像也好，都求主来败坏破除掉，好让我们成为贞洁的童女，然后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也保守我们因为你们尽可能在这当中能够继续纪念中国整个的这个瘟疫的这个情况能够得到控制，然后怎么去显神的显明你的荣耀，来避免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偷窃你的荣耀，说求你来帮助你来掌管，让万事都复现效力，我就爱神的益处，我们相信祝你就会有最美好的带领。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 把荣耀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其他的有没有弟兄姐妹在线上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说话的没有？